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读马太福音25章，这一章与前面24章是不间断的，一共分成很明显的三个大段落。头两个段落都是用天国好比开始，如同前面所说天国的比喻，一个说到十个童女，一个说到三个仆人。最后一段从31节开始，他没有说天国好比，他是说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所要做的事，那就是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。马太福音25章这三段话，我们常常可以听见各种不同的解释，我在这里也提出自己的看法给您做参考用。在上一章里我们说过，主耶稣对于世界的末了所要发生的事情，一共用了七个那时，把它分成三段。尤其重要的就是最后主再来的时刻，对于那一个时刻，他又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来帮助门徒警醒，帮助门徒预备。他从24章45节开始说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，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，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地处置他，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上次我们解释过这里的几个重点，一个是仆人，一个是家。仆人在家里的服侍，就是主人来到被定罪或是受称赞的标准。我个人以为25章的话是为24章最后这一段话所做的解释，我们不应该把它拆开来成为一段一段独立的比喻，用自己的想象与理解去分析它。我们应当接续24章的话继续来看25章。25章头一个比喻，主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。这一个那时应该是对24章所有的那时总合起来讲的。无论你是在末期之前，是在主来的那一刻，或是在末期之中，这个比喻都适用。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末世里面分别出来，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。主接着说，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。我们读这个圣经，马上就想到一个中心的问题。这里说十个童女，五个聪明的，五个愚拙的。那到底我是聪明的童女，还是愚拙的童女呢？这个聪明与愚拙怎么分呢？不是在乎你有没有灯，也不是在乎你要不要去迎接新郎，因为他们都拿着灯，都要出去迎接新郎。也不是在乎你睡着了没有，因为新郎一迟延呢，无论聪明的、愚拙的，都打盹，都睡着了。而是在乎什么呢？而是在乎你预备不预备。这就是24章42节所说的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 预备什么呢？预备油在器皿里。你不这样预备，当主来的时候，你的灯就要灭了。那这油又指的是什么呢？在圣经里面，油应当是代表圣灵。我个人以为，25章头一个十童女的比喻，其实是指的教会而言。因为记得吗？刚才不是说了，主在24章的重点问题，是就着仆人与教会这两件事情来提醒我们。新约里面也一向把基督比作新郎，教会比作心腹。如果你说这十个童女是人而不是教会，那和刚才说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，这句话就对不到一块儿了。既然都睡着了，怎么又说主人看见他这样行呢？不如说是教会。有的教会有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实际，有的教会没有。这个叫做有的预备了油，有的没有预备油。教会又被称为基督的灯台，但是就是基督的标准来讲，所有的教会在主来的时候没有一个是没有缺点的。从启示录主写给教会的7封信，你就可以看见，连以弗所教会主都警告他说，你若不悔改，就要将你的灯台挪去。无论是末期之前还是末期之中，在主来的日子未到已先，建立教会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有圣灵同在的教会，成为永生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，是最最重要的。不是一个教会挂名为基督的教会就被主承认为基督的教会。有些教会在天上是不蒙纪念的，是不能成为新耶路撒冷一部分的，那个叫做不能与主进去坐席的教会。这是主在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的。因为我相信你我都会同意，今天有许多的教会，那里面离经叛道，包庇罪恶的情形，连我们都不愿意承认它。难怪主在那一天要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接下来第二个比喻，14节，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接续我们刚才从24章连贯下来的脉络，这里所说的家业与仆人还有个人的才干，明显的是指做主仆人的人在教会中的服侍而言的。你看主对这几个仆人的评价，他或是说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。或者是说，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，这实在与24章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指的同一件事情。他既然说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就表示这个银子所指的不再是那个才干或者是恩赐，他是把家业交给他们。神的家业，神在基督里所得的基业，就是教会，就是教会的圣徒。一个服侍主的人在教会里要做的事，如同保罗所说的，就是要撒种，是要浇灌。当我们殷勤这样去做的时候，神就会让它生长。传福音也是一样，你得出去撒种，尽管有许多落在路旁浅土石头地上的，但是总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它生长了就会结实，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收成。这一些都可以是说，主给了你5000，你又赚了5000。当弟兄姐妹状况不好的时候，保罗对加拉太人说，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 弟兄姐妹借着教会的服事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，能够让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，这个叫做转。如果一个服事教会的人不带着这样的指望，这样的殷勤去服事，只有一个很消极的态度，说主没有动工，我做又有什么用呢？主不种的地方我怎么收割？主不散的地方我怎么聚敛呢？因此他虽然是主的仆人，却只知道坐在以利的位置上任凭教会荒芜，这样的仆人就被主称为又饿又懒无用的仆人。这些比喻让我们进一步的看见，当主来的时候，他正是用仆人的身份，而不是用神儿女的身份来衡量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。十九节，主的话是说，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，并不是说过了许久，那些儿女的父亲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如果主定你为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他不单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也告诉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个又和24章47节所说的一致，那里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在仆人服侍教会的职分上，如果被主定为有亏职守，甚至如同24章48节所说，那恶仆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，那么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，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在25章29节也是这么说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一些话都不是指着某一个圣徒的救恩而言，而是对那些服侍主的仆人所立下的标准与要求。希伯来书13章17节，他形容一个在教会里服侍主的人是这么说的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雅各书也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从24章，主把末世必要发生的事情讲解给门徒听，一方面他为我们指出一条预备见他的路，就是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。另一方面，在25章里，他又借着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站在这个仆人职分上的时候，为我们所服侍的教会以及我们自己都需要向主交账。你或是受称赞，或是受亏损，没有中间之途。希伯来书里面又说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他又形容服侍主的人是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与圣灵有份，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。我们这些神家里的仆人，尽管我们服侍的动机如出埃及记所说，是因为爱我们的主人以及主人所赐给我们的妻子儿女，但是照这些话看起来，以及主在马太福音25章所说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服侍，在神家里的服侍，确实与将来在天国的服侍息息相关。这些都交代完了，主耶稣在25章最后一段，从31节开始才讲到救恩的问题。他说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 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。分别的结果，46节说，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这话实在讲得非常准确，也非常清楚。尽管他说这件事情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但这是一件必要发生的事情，而不是一个比喻，所以他并没有说天国好比。当万民都聚集在他宝座面前的时候，有一些人是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又对另外一些人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，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侍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这就是圣经里面一再强调的，信的人不至定罪，反得永生，不信的人必被定罪，因为他们不信神儿子的名。你或许要说，不对啊，主在这里所讲的是一些行为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。你必须把这些事情做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等于坐在主身上，才得以进入永生啊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得想想，一个人为什么会把这些事情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？难道不是因为他信吗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0章打发门徒的时候曾经这样说，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他又说，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，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这里所说先知的名、义人的名、门徒的名所指的，岂不都是与基督的名有关吗？所以这段话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因信称义更严格的条件，就是信心之后还得有行为。但是实际上你也可以反过来看，主是大有怜悯、大有恩慈的主。当他把他的绵羊山羊分开的时候，当他把神的国赐给那些蒙我父赐福的义人的时候，有一些义人觉得很吃惊，他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接待了主，主还需要把他被称义的原因讲给他听，因为他是不知不觉接待了先知，像亚伯拉罕一样。在这个接待的背后，是因为义人的名、先知的名、门徒的名、耶稣的名。主的话说了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，而且所得的赏赐是与先知、义人、门徒一样的赏赐，那个赏赐就是永生。反过来讲，这些事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。为什么不坐呢？因为他们拒绝了先知的名、义人的名、门徒的名、基督的名。我们讲这些绝对不是在说人可以因行为称义，或者在传一个不需要心里相信、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的福音。只是主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是他的恩典何等浩大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我们尤其不可以忘记，审判是属乎神的，做宝座的主一定会守约施慈爱，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必定成为蒙我父赐福可以承受神国的人，他也必定在万民面前显为公义、圣洁又满有怜悯、大有慈悲的神。底下26章头一节第一句话，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这就提醒我们，到25章的结尾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。与这一章遥遥呼应的是我们曾经一再强调的马太福音第16章。您记得吗？因为在16章里，门徒得到了四个最重要的启示，就是耶稣是基督，基督要建立他的教会，主的受难与复活，还有他荣耀的再来。从16章到25章，又可以以中间的21章为分界，被切成两半。21章以前是从凯撒利亚腓立比一直走到耶路撒冷，那一段路程的时间约有半年，主要教训的中心是装备门徒成为新约教会的仆人。21章主以锡安王的身份进了城，到25章的结束，时间上可能只有三四天。在这三四天里面，主是以审判者的地位，讲明了神不再借着以色列国结果子，新约教会要取代一切旧约与圣殿的服事，宣布了对地上的耶路撒冷、法利赛人的审判，还有呢，告诉门徒他再来之前以及他再来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。尤其重要的是为了提醒门徒面对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怎样警醒，怎样预备。到25章的结尾，他已经把这一切重要的吩咐都交代完了，所以26章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。剩下三章圣经主要所要讲的都是与他受难与复活有关的事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不单应该每个字每句话都仔细的去读，也不要忘记篇章与段落之间的关系，因为有许多神心意的脉络都藏在这些篇章的关系后边。如果我们心里面能够不忘记，能够看见那些大的架构，对于我们明白神的话就会更有帮助了。